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食疗电台。夏天到了，大家都已经换上了轻薄的夏装，身边的不少朋友和客户都急着减肥，想在夏天秀出自己的好身材，所以关于怎么减肥这个话题也是每天不停的有人咨询。那我想干脆还是录一期播客节目来聊一聊吧，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答一些关于减肥的疑惑。今天的内容我不会直接告诉你该吃什么或者吃多少，更不会给你写食谱，如果是想要速成减肥的朋友们可能就要失望了。而且关于减肥的原理，主要是能量平衡、运动方式的选择以及新陈代谢的功能等等，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解答，在此我就不再重复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回去重听。本期节目会触及到一些生物进化和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正确的减肥的方法，希望能从更深的角度让你重新审视减肥这个几乎人人都挂在嘴边的问题，了解减肥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发掘你自己的潜能，找到一条适合你自己的健康之路。好了，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想帮助大家区分两个概念，减肥和减重。减肥或者说减脂也叫 fat loss， 和减重 weight loss 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们却常常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分不清两者的区别的。人们衡量自己减肥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似乎就是体重秤上的数字。一个经典的错误说法就是好女不过百，事实上一个体重很轻的女生也有可能非常的肥胖，也就是所谓的 skinny fat 泡芙人，她们虽然体重很轻但是体脂率却很高，没有什么肌肉，也算是肥胖 obese。 而相反，一个体重50公斤甚至60公斤以上的女生也可能非常健美，身材玲珑有致。所以说仅仅用体重来衡量一个人的身材好坏是非常偏颇的。还有一部分我常见到的情况是混用这两个概念，有的人同时想要减掉肥肉和体重，有的人不太在意体重，只是想减掉肥肉并同时最大程度上的保存自己的肌肉。所以当我们在说减肥的时候，一定心里要清楚自己真正在说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减肥常常会以失败而告终。说到减肥，我们必须还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身体构成 body composition。 一般来说我们会把人体构成分成脂肪 fat 以及去除脂肪之外的瘦体重 lean body mass 简称 lean mass 两部分。脂肪是非常好理解的，粗略地分成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瘦体重则是除了脂肪以外的身体结构，包括肌肉、骨骼、脏器、皮肤、血液，还有连接组织。健康的减肥是指减掉脂肪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地保护瘦体重不受负面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减脂减重的过程中，一个人处在能量亏损，就是 energy deficit 的状态，在减掉脂肪的同时，肌肉量甚至其他的瘦体重也会被消耗。如果体内存储的水分下降的话，你的血液总量和体重也同时会下降。因为成年人身体当中 60% 以上都是水，而且水也非常重，所以脱水会让人产生减肥效果比较好的误解。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如果能够控制好热量缺口和营养素的比例，同时进行合适的抗阻力训练，是可以实现减脂的同时瘦体重和肌肉含量不变甚至小幅上升的。这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你的体重并不会下降太多，甚至说体重还会上升，那是因为肌肉的密度和单位重量要比脂肪高很多。这对于很多重视体重秤上数字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心理， 觉得自己控制饮食、努力运动，为什么没有掉秤呢？就因此沮丧，甚至放弃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对自己进行一些理念和心态上的转变。要理解减肥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单向度的衡量是不合适的。在涉及到一些细节之前，我想先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人为什么会发胖，而且减肥为什么这么难这个问题。有的人会说，哎，发胖就是因为我太热爱美食，或者说我就是太懒了，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都挺大的，闲暇的时间就想吃点好吃的，然后葛优躺。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很多人所采取的减肥策略要么就是一段时间拼命运动，每天出去跑个8公里10公里，要么就是一段时间拼命极端的节食减肥，每天啃黄瓜吃鸡胸肉，饿得眼冒金星。但不幸的是，这些个减肥策略都不可能取得长期的成功，减肥效果通常不过几个月就会急速反弹，会让我们进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恶性循环，这也是非常令人苦恼和困惑的地方。在我看来，想要减肥，首先需要做到了解自己，不仅要了解自己的现状，还要了解我们的历史。食物对人类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进化意义。人类的祖先古猿在约1500万年前从森林进入了原野，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都是食草动物，从一开始在树梢上摘水果、坚果和嫩叶，到后来在草原上掘地刨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进化过程相当缓慢。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植物类食物的能量很低，需要我们不停地进食才能满足生存需求，于是生命当中绝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被花到了采集并且进食食物这件事情上。到了约100万年前，人类开始吃肉，这一饮食结构的改变对人类进化历史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直立行走、奔跑，并且逐渐征服了整个世界。并不是说人类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突然间开始吃肉，而其实是在进化过程当中，古猿也逐渐开始吃营养价值更高的蛋白质和脂肪，比如说昆虫、爬虫、鸟卵、幼鸟和一些蛙类等等。虽然没有利爪獠牙，但群居的人类逐渐学会了协作捕猎，并且制作和使用工具，这样就能保证有可持续的高营养价值的食物供给。于是以捕猎动物、猎食为生的早期人类就形成了。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并没有完全放弃植物性的食物，这一古老的习性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基因当中。我们从植物中获取的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就是糖，一是因为糖是身体机能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二是多余的糖分可以转变成为脂肪，存储在我们的身体里，以备不时之需，例如迁徙、饥荒和生育等情况。正因为糖对我们的生存意义如此之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从本性上来说是无法抗拒糖的。在远古的时代，糖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人类想要采食到成熟的富含糖分的浆果，或者是采食蜂蜜，都是有一些运气成分，而且要花很大的力气，甚至要冒着被攻击的风险才能获得的。因此，每当我们有机会吃到糖，我们都会拼命的吃个够。但是在当代社会，糖已经触手可及，成为最廉价、最普遍的食材。然而我们古老的基因和习性并没有跟得上食品工业发展的速度，我们还是非常爱吃糖，但糖吃得多了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健康问题。确实，想要减肥，我们必须要控糖，但是首先我们理解了我们为什么爱吃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盐和脂肪。盐氯化钠， 是人类必需的微量元素的来源，脂肪美味可口，单位热量很高，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单位热量的两倍还多，吃脂肪获取的能量可比啃植物的高效多了。因此我们人类从天生上来讲也就会被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吸引，而现代高度发达的食品生产行业也恰恰是利用了我们这个人性的弱点，设计出很多让我们欲罢不能成瘾性极强的垃圾食品，比如说奶茶薯片等等，甚至一些我们在外就餐时看起来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各类的汤品、坚果、谷物、燕麦、酸奶啊，或者是赛百味的三明治之类的，甚至很多沙拉都是脂肪含量非常高的食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伙伴们觉得自己明明吃的挺健康的、挺干净的，却没有任何减肥的效果的原因了。希望大家有了一些觉察之后，能够更好的选择食物。当我们说要减肥的时候，我们真正在说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当一个朋友或者客户跟我说，教练，我要减肥，快教教我怎么减肥啊。这个时候，我通常首先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减肥？一阵沉默之后得到的答案基本可以被分成三类。第一，为了健康问题而减肥，比如说肥胖引发了一些特定的疾病，例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内分泌失调等等。第二，为了特殊的事件而减肥，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几个月之后我有婚礼，或者是说夏天要去海边度假等等。第三，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了被别人喜欢和接纳而减肥。通常的表现是觉得只有自己瘦了才能找到爱情或者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我爸和我妈，我的另一半老是说我胖，所以我得减肥。还有就是说跟别人对比，说那谁谁谁都瘦下来了，我如果不瘦就是个失败者。前两种情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心理动力，但是如果是第三种情况，为了被别人喜欢和接纳而减肥的话，就值得我们反思一下了。事实上，关于肥胖和体重管理，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都已经有很多研究。自我厌恶、自我批判、低自尊、社会地位低下导致的抑郁、焦虑和羞耻感都和肥胖以及超重有很强的相关性。负面的心理状况会令人有更频繁、更强烈的饥饿感，更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溜溜球式的节食法或者是惩罚性过度训练的情况。一方面害怕食物、憎恨食物，另一方面又需要从食物当中获取仅有的安慰和舒适，所以常常感觉自己被夹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难以真正的改变和减肥。由于自我不确定和自我厌恶，潜意识里就觉得自己注定会失败，因此常常会无意识地破坏自己的努力，常规的减肥方法很难取得长期的成功。内心里常常会有严厉的自我批评，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没有毅力，陷入一个非常痛苦的循环。如果是这种状况，自己需要考虑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减肥，减肥对自己真正意味着什么，多一些自我接纳，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如果是这种人身边的人，尤其是亲密关系的伴侣、家人和朋友，甚至健身健康行业的从业者，比如说健身教练和营养教练，请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和包容。要知道他们减肥不成功，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制力，他们也是处在痛苦当中，请尽可能的提供接纳和陪伴。关于减肥吃什么、怎么吃、怎么练，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比较详细的涉及，伙伴们可以回去重听。本期节目我再次总结一下比较关键的几点。首先，吃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保证每餐都要吃蛋白质和纤维，尽量选择真正的食物，高质量的天然食材， 如果你能做到不吃高度加工的食物和零食的话，你其实并不需要计算卡路里和巨量营养素的摄入，也能够取得很好的减肥效果。请大家一定要避免网红食谱和明星食谱，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很不相同的。网红食谱通常来说都没有经过科学的设计，极度的减重的同时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而且对别人有效的真的不一定对你有效。还要避免过度节食、果蔬汁排毒、代餐和减肥药。第二，吃多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用手掌测量巨量营养素的方法，大致就是每餐一个掌心大小的蛋白质，一个手捧大小的碳水化合物，一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和一个拇指大小的脂肪，按照这个比例吃3到4餐。再次强调，慢食能够有效地控制食量并且增加饱腹感，请做一个 mindful eater。 第三，练什么。一个广泛流传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就是说减肥必须要做心肺训练，但其实想要拥有好身材，力量训练取得好身材的关键。具体的原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我绝不是说心肺训练没有价值，如果有条件的话，比较优化的搭配是每周3次左右的力量训练结合1到2次的心肺训练。心肺训练也不必要说非得要进行30分钟以上的匀速有氧，例如传统的跑步、游泳和骑单车。大家的生活和工作都非常繁忙，相信也没有那么多奢侈的时间会泡在健身房，完全可以选择做6到20分钟不等的强度变化的间歇性有氧运动，比如说一些 HIIT 或者 circuit training。 怎么练？经常注意到的一点是，刚刚接触力量训练的小伙伴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力量训练做成了心肺训练。这种情况在市面上流行的各类团操课当中也非常常见。并不是说在运动的时候你用了一个小哑铃、小杠铃之类的器械，或者做了引体向上和俯卧撑之类的动作就算是力量训练了。如果用一个中低重量的器械，动作重复了做了15次、20次甚至更多，组间休息的时间非常短，那么本质上你还是在做心肺训练，无法得到真正的力量训练带给你的好处。力量训练需要大重量低次数和充分的组间休息，力量训练也能让你充分的了解和探索自己身体的优点和不足，并且改进自己的技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力量训练其实是非常有趣味性的。当你在专心锻炼的时候，整个人也能够进入一个高度集中的 flow 状态。当你完成了你的目标动作，或者是破了自己个人最好成绩之后的成就感，也是无以伦比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睡眠和休息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我和客户工作，首先就要问他们是否能够保证每天至少7个小时的睡眠。虽然说每个人的作息规律不尽相同，但是一个人的躯体健康状况和精神健康状况都是和睡眠的时长、睡眠的质量息息相关的。白天适当的晒晒太阳，晚上减少屏幕时间，戴防蓝光的眼镜，调低卧室的温度，调暗卧室光线，睡前做一些舒缓的拉伸、冥想或者阅读，给自己建立起一套睡眠的流程，做到有规律的睡眠，保证7到9个小时。下面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追踪进度。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为什么不提倡单一的用体重秤来衡量减肥的进度。体重秤无法帮助我们区分身体肌肉和脂肪的比例，体重的高低和一个人身材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我和客户们、朋友们谈到减肥的目标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却几乎都是以体重为单一维度的。人们常常是说想要一个月瘦个10斤20斤，我非常理解小伙伴们减肥心切的心情，但是想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并且有一个愉快的减肥经历， 我们需要正确的了解关于减肥的过程、速度和衡量标准。首先，正确的减肥过程绝对不是一个体重直线下降的过程。体重主要是身体当中存储的水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而每天起起伏伏的波动。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饮食类型，比如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盐分和酒精的摄入、激素的水平、睡眠和排泄等等。因此，每天去称体重，甚至有的人一天当中要称好几次体重，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么做只会给你增加很多负面的压力。一般来说，我建议大家每两周或者每四周称重一次，只要你能看到一个稳定下降的趋势就很棒了。第二，关于减肥的速度，一个长期的现实的目标是每周减重 0.5 公斤，也就是说一个月差不多2公斤4斤左右。当然了，这个数字也是基于你本身的体重基数可以有所调整的。这相当于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500大卡左右。这个数字可能跟你想象的10斤20斤有相当大的落差，但是却是一个不容易反弹的速度。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某某某短期减重非常大，但是却无法长期的维持，很快就反弹，甚至还要比原来更重的例子。因为身体的记忆能力和复原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你不给它足够的时间去逐渐适应一个新的平衡状态，那么你稍不留神，它就会迅速的把你拉回到过去。做正确的事，同时保持耐心，才是减肥成功的关键。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是需要付出长期努力才能获得的。第三，关于瓶颈期，很多人会因为减肥或者运动表现遇到瓶颈期而苦恼，但我一直认为所谓的瓶颈期其实是个伪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要明白你不可能无限度的瘦下去。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一个脊椎哺乳动物的个体，你的身高、体重和身体结构都是有阈限的，不要一味的追求瘦一点再瘦一点。要明白减脂减重只是生活当中非常短暂的一个阶段，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停留在维持 maintenance 的阶段。你的身材、身体状态和健康水平的衡量标准不是看你的体重能到多低，而是要看你能够在一个你比较满意的状态维持多久。举个例子，你可能拼了命达到了你理想的体重数字，但是只能保持一天，这并不意味着成功。成功是指你不用焦虑的去节食，而是通过享受健康饮食和运动而自然维持的一个健康状态。其次，之所以进入了所谓的瓶颈期，是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做一个你想要它达到的状态。说白了，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在跟你对着干。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它有一套自己的功能机制，并不完全听命于你大脑的支配。当身体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无论你怎么逼它，它还是不会听话的。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有过小的时候被家长老师逼着写作业、练琴练画的经历。如果你不是真心喜欢做一件事，即使被逼着做了，到最后十有八九还是会放弃的。如果你想练出六块腹肌、马甲线，靠饿肚子、刷心肺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很多人努力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进入了瓶颈期，觉得自己努力半天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动动脑筋，琢磨一下到底是什么出现了问题，是睡眠、压力、饮食结构，还是训练类型和训练量，这些都有可能需要你重新来审视，让身体为了你的目标做好准备，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最后，我们来谈谈如何衡量进度。如果不依赖体重秤，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式来衡量进度呢？两个最简单可行又直观准确的方式是测量身体的维度和拍照片。 可以每4到12周用软尺来测量自己的胸围、腰围、臀围以及臂围和大腿围。具体的测量方法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网上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拍照片的频率也可以每4周、8周或12周一次。拍照片要比测量身体维度稍微麻烦一些，可能需要教练或者是家人朋友帮忙。男生可以赤裸上身，穿相对紧身一点的短裤，女生穿运动内衣和短裤，最好是每次都穿同样的衣服，并且保持拍照的灯光和角度一致，拍正面、侧面和背面。拍照不仅能够清晰直观地看到减肥塑形的效果，也可以看到你整体身体姿态是否有所改善，比如说颈前伸、驼背、骨盆前倾或后倾、足外翻等等状况。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还想跟大家说说测量体脂率的常见方法，皮脂卡尺以及微电流体脂秤的使用方法和优缺利弊。相信大多数伙伴们都接触过或至少见过微电流的体脂秤，常见的一个品牌就是 InBody Scan， 也就是私教工作室或者健身房给你做所谓身体评估的这么一个仪器，让你脱了鞋站在上面，然后两个手握住两只手柄，脚底和手柄上都有金属，过几十秒之后会有一个报告出来，告诉你现在身体有多少脂肪、多少肌肉。还有一个家庭低配版，就是一个双手握住两边金属手柄的一个小仪器。微电流体脂秤的原理是生物电阻抗分析法 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BIA， 脂肪电阻大，几乎不导电，肌肉组织水分含量高，电阻小，导电性好，因此电阻越高，脂肪含量越多。通过体脂秤上分布的电极，称量的时候，微电流从我们的身体当中通过，即可测出人体电阻，结合你的身高、体重、性别、年龄等基础信息，从而计算出身体成分的数据。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又是水在这个测量当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因为水在我们体内的波动比较大，我们喝水、吃饭、排泄出汗、剧烈运动、洗澡、桑拿、游泳之后，身体水分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在测量的时候，皮肤接触面积、血液流速和身体姿态也都会造成测量数据的误差。因此，微电流测量体脂率虽然说非常简单可行，但是实际的误差率确实很高，而且每次测量还有误差的波动，这就导致了体测数据对我们的实际应用价值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并不需要对测量出来的数字过于较真儿。这也并不是说微电流体脂测量仪就完全没有意义，如果小伙伴们能够保持测量频率的稳定，测量条件的一致，最好是早起空腹排泄之后穿尽量少的衣服，那么你是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准确的趋势的。相比之下，皮脂卡尺是一个精确的多的测量体脂率的方法，它是一个扇形的卡尺，定点测量身体特定位置的皮脂厚度，然后通过特定的公式计算出总的体脂率水平。男女的测量位置不一样，测量方法也有3点法、5点法、7点法之类的，在此并不赘述，请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自行搜索。皮脂卡尺测量体脂率不受时间、场地、体内水分等因素的限制，成本也很低，又准确又简便易行，但是它的缺点是无法你自己测量，必须要找有经验的人帮助，没有经验的人也没有办法准确的测量，误差也会比较大。除了以上这四种直接观察和追踪身体变化的方法之外，我还建议小伙伴们从自己的精力水平、力量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自己的进度，看看自己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是否变得更强壮了，以前做不了的动作、用不了的重量是不是有提高和进步，新的饮食计划和运动计划是让你在工作生活中精力充沛还是精疲力竭呢？这些都是很好的角度让你衡量你是不是在稳步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有可能还需要哪些调整。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减肥专题的全部内容。减肥是个非常大的话题，涵盖生物进化、社会经济、农业和食品生产链、集体和个体的心理、生活方式等等太多的方面。我本人能力有限，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内容，也讲得比较粗浅，如果有讲得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欢迎大家留言提建议和意见。我也想听听大家在减肥的路上都遇到过哪些困难和问题，或者也分享分享你减肥成功的经验。最后，还是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如果想要收听更多关于营养、饮食、锻炼和健康相关的内容，希望大家能订阅频道，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下期见。